欢迎来到自说自话的总裁。故事从半年前的这条新闻说起。2025年5月19日，网络上忽然流传出多条凤阳鼓楼坍塌的影片，一时之间引发热议。因为这可是朱元璋当年下令修建的史上最大鼓楼啊，是南京鼓楼的2倍，北京鼓楼的4倍，650年屹立不倒。可怎么2024年刚刚修缮过后，不到一年就塌了？想必朱元璋还在，又有不知道多少官员要变成稻草人了吧？等等等等，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的这些新闻和讨论呢？可能都忘了吧。毕竟凤阳、朱元璋，这离我们太远了，我们只是依稀的记得这好像是他的老家。可这里为什么会存在一座史上最大的鼓楼？我们又为什么要在2024年突然重新修葺这座鼓楼？原来深挖这背后的来龙去脉了，我们竟然发现了一座尘封650年的大明第一都城，和一段朱元璋下令修建它又忽然遗弃它的诡秘故事。在如今巨大的考古工地上，哈佛中国史的主编明史专家卜明正说，我震惊于这座皇城的建造规模，它比故宫还大。法国远东学院中国史教授卢卡·加比尼说，这是让人震惊的古代文化遗产。原来它不仅仅是我们理解的大明风水局和刘伯温的最后预言，也是一项世界级的考古发现。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背后的五大惊奇。比故宫还大12万平米，当1969年历史学者王建英用脚步丈量完这座神秘的古城后，他写下了这样的疑问句。他是刚刚从北京被下放到安徽凤阳的知识分子，村民们对他并不客气，但他却在第一眼看到田野上高耸雄浑的宫墙后，心脏就开始砰砰砰砰的直跳。这真的是明代遗址吗？他从城砖上发现了大明洪武年的印刻，证明这是洪武皇帝朱元璋时代的建筑啊。可为什么如此巨大，我又不曾记得我在历史上读到过它。下方的岁月并不轻松，没有资料可查，没人帮忙，也更别奢望什么专业的仪器和设备了。要考察它，王建英就只能单独行动。首先他想到丈量遗址规模，可如此巨大，单靠一双手两只脚怎么丈量呢？很快他想到了办法，把一根红绳系到了自行车轮上，然后骑上车，用车轮转动的圈数去估算城垣的尺寸。随后他发现这是一座三重嵌套的巨型城市，最外层是一圈东西长约 7.7 公里南北长约 6.5 公里的外层，这几乎与盛唐的长安城面积相当了，而且它的宫墙更高更厚更壮。第二层则是一座长约 1.7 公里宽约 2.2 公里的宫城，这也几乎与明代南京城的面积相当。而最可怕的则是它的第三圈，毫无疑问这就是宫城中的皇城。它长890米宽960米，计算下来竟然比北京故宫还大12万平米。所以这是什么？难道是一座湮灭在历史中的明朝都城？除了北京南京以外，明朝还曾在凤阳隐藏着这样一座更大更神秘的皇都吗？王建英恨不得立刻跑回城里去翻阅明史，但这是不可能的。他就只能这样日夜与遗址相伴，一点点的考察记录，再一点点的从脑海记忆中拼凑有关这座城池的信息。不久以后，他从记忆中锁定了一个词，明中都。这里原来真的有可能是大明的第一座皇都啊。明朝的创立者朱元璋就出生在凤阳，家里很穷，16岁的时候淮河大旱，饥荒让他在20天内相继失去了父亲、母亲和哥哥，他也被迫行乞流浪8年，最终在凤阳皇觉寺中落脚。几个月后，他收到了一封少年玩伴汤和的来信，信中说，来跟我一起参加红巾军吧，我们一起推翻暴元，安家乐业。朱元璋心动了，就这样他成了一位年轻的起义军。他是一位天生的领导者，带领着自己的一众儿时玩伴，很快就在家乡淮西这片土地上建立起了自己的根据地。 接着越来越多的淮西义军开始投靠他，除了我们熟悉的徐达、常遇春、蓝玉这类战神哦，还有武将世家冯胜兄弟、自闭萧何的读书人李善长等等等等。总之他靠着这帮淮西党的支持，最终攻陷了南京，杀入浙江，成了雄踞天下的豪强。这时浙东的义军宋濂、刘伯温一党也加入了他，成为了他麾下第二股更富有、更机智、也更有远见的政治力量，俗称浙东党。再然后在浙东淮西两大集团的帮助下，他荡平了陈友谅和张士诚，并北伐成功，推翻元朝。这时他正在前线开封监军，新加入的北方势力就说，吾皇英明，您别走了，就在咱们开封建都吧。可是开封虽然繁华，有运河有黄河，四通八达，但易攻难守啊，不吉利。当年北宋不就因为建都开封而被金人南下抓走了徽钦二中吗？狡猾的石敬瑭不是一生六次偷袭开封得手吗？不行不行，朱元璋不喜欢开封，北方势力于是又给出了开封旁边的洛阳和隋唐旧都西安的选择。朱元璋没有做出定夺。这时攻灭北京的徐达回来了，他建议老朱要不要考虑考虑北京，这也是一座能进取蒙古、扼守东北还能出海的宝地。很显然老朱一南方人，只想着回家种田呢，也不想从北京复刻蒙古线路。第一，西出张家口，大通草原丝路，直达欧洲；第二，东出秦皇岛，经营朝鲜东北和整个日本海。这种立国模式太草纲了呀。于是他返回了自己的大本营应天，也就是今天的南京。但真的要在应天建都吗？很显然老朱也有顾虑，那就是浙东党。南京离浙江太近了，所谓的江南富甲天下，他怕自己真的被沈万三、被这群浙江人控制住，成为又一个偏安江南的小朝廷。他还害怕自己的子孙后代会被江南的富足腐化，很快就会成为隔江犹唱后庭花。所以就在老朱这些犹豫和选择中呢，神奇的一幕发生了，那就是在大明王朝建立以后，有一段时间呢是没有首都的。那怎么办？最终老朱排除了所有人的选项，选择了和西楚霸王项羽一样，富贵不归故乡，吾锦衣夜行。我们从淮西来，那就应该回淮西去，我的家乡在凤阳，那也就应该在凤阳建都。好好好好好，庞大的淮西集团一听就嗨了。于是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朱元璋在应天下令，由李善长主持，在凤阳万岁山下修建大明王朝的首都明中都。这必须是一座超越东京、汴梁、南京、应天、北京、大都、西京、长安的历史性首都。回到王建英的时空中，当他拼凑出这些历史信息时，他也恰好从废墟中发现了这样一方巨大的盘龙纹柱石基。很显然柱下盘龙，这只可能是皇帝居所的装饰，这一定就是明中都了。同时他测量得知，曾经这上面的柱子直径 1.2 米，这可比北京太和殿的柱子 1.02 米要粗了很多呀。而且再看他的盘龙纹装饰与北京太和殿的简陋装饰对比，可想而知他曾经支撑起来的那座宫殿一定也更奢华、更宏伟、更具压迫感吧。其实在后来2018年展开的现代考古发掘中，考古队又发现了比王建英当年更夸张的柱石基，那就是这样一方斜插在废墟中的巨无霸，两个成年人站在他面前都像小孩一样啊。测量他的柱子直径呢，竟然达到了可怕的 1.8 米，这是一颗千年楠木的尺寸，而且很可能这就是当时中国深山里最后的千年楠木了，被朱元璋砍光，修建了凤阳中都。后来的北京、南京都不曾出现过如此巨大的楠木。而且现代考古学家还有证据性的发现，那就是他们在千里以外的楠木产区云南盐津市的深山中发现了这样两方伯牙石刻。一方是洪武八年官府在此采办140棵巨型楠木，另一方是永乐五年官府在此采办400棵楠木。分析信息得知了，洪武八年采办的这一批都是直径 1.5 米以上的巨木， 运走修建了明庄都，而永乐五年采办的这批楼则是直径一米左右及一米以下的楠木，运走修建了北京故宫。更进一步考证，专家们还画出了当时的运输工具，是这样一种32个轮子的巨型车辆，车轮上有铁圈加固，滚过石头的时候火星四射，每走50米就要停下来更换轮毂。为此，管理者为他配备了200人的修理队，扛着铁圈一路随行。另外，车辆的动力则来源于另外200人的拉拽，也就是说，不算后勤，单单驱动这辆巨车前行就需要400人的队伍。深山砍伐时的情况就更艰苦了，伐木工们或死于疟疾，或死于猛兽，他们在山间架桥铺路，稍不小心就会坠崖身亡。还有最玩命的事情呢，则是等待山洪爆发时，将巨木顺着山洪送下山去。最终，这些巨木顺着长江水路，用木筏运到凤阳。接着，这些巨木的地基又是什么样的呢？真的就是靠一方石柱基就支撑起整座宫殿吗？就像我们曾经聊过的一样，西方人为什么起初蔑视我们的古建筑，认为连地基的概念都没有？但事实上不是没有，而是故宫没法挖开给你看呢。这不，当考古队在凤阳中都挖开庞大的地基以后，外国专家们看到了这样神奇的景象。对照着这一层层的考古实物，中方考古队员向外国专家介绍说，这叫做赏墩，目前在明中都发现最后的赏墩24层，像这样一层夯土一层碎石的往上垒，最上面放上石柱基，整个古建筑其实是像手办一样通过柱子骑在这些赏墩地基之上。还记得我们曾经聊过的古建筑亭子抗震实验吗？仅仅是柱子相对柱基的位移，再加上吸收力量的斗拱结构，看似孱弱的中式古建筑了，就能像太极一样4两拨千斤抗震9级以上。而如今当我们更进一步解剖地基后，却发现石柱基底下还有这种更加抗震的数十层桑垛，它们也能在重波地震横波地震中靠位移吸收大量的能量，同时还能够做到透水防洪抗沉降的作用。忽然想到了西方专家们从吴哥窟中也挖出了类似的结构啊，为什么上万吨的吴哥窟修建在沼泽之上却不沉降呢？原来他们用吸水的火山石加坚硬的岩石结构，这也是一种赏墩。而同样的，修建在淮河之滨的凤阳中都也考虑到了沉降防水的问题，真的是让人惊叹啊。接着考古队又带着外国专家来到了北京故宫，这里也有一处正在修理挖掘的地基现场，从中我们发现了中都同款的赏墩，但同时呢，也有更符合北方情况的砖结构赏墩。法国远东学院中国史教授卢卡说，我们看不到地基就容易忽略地基，而现在地基就这样真真切切的在我们眼前，在某种程度上地下结构支撑了所有的建筑，这才使得建筑如此庞大的宫殿成为可能，所以这真的是令人印象深刻，这样的工艺真的令人震撼。原来我们如今看到的故宫也只是建配版的皇宫啊。而接着深挖了，史书中又出现了穷极齿力的形容，接下来除了规模，明中都又在细节处展现出更惊人的发现。如果说现代人能想象到的顶级奢侈是黄金马桶的话，那么这样一件青瓷釉面的圆筒是不是就有点显得让我们看不懂了？其实专家说，这就是景德镇当年为明中都烧制的下水管遗物。好吧，我曾经在泰国看到他们把碎瓷片当作黄金使用装饰他们的神龛，也曾在西欧发现他们把瓷器当作装饰画作一样张贴在城堡的墙壁之上，结果万万没想到啊，明朝这边奢侈到拿它去做下水道。真的，这可是货真价实的顶级奢侈品啊，当时的明代景德镇青瓷啊，你现在有一件那都是价值连城，但是呢，它现在展现在你眼前却真的只是下水道，下水道而已啊。我忽然有点懂什么叫穷极齿力了。 接着考古队继续沿着中都的排水系统深挖，发现它出现了和北京故宫不一样的布局，除了护城河、金水桥这样的设计外呢，它穿行其中竟然还有蜿蜒的人造水榭、运河与雕梁画栋，它是按照苏州园林的那种有山有水的设计理念在建造啊。接着又出土了这样各种繁复精细的琉璃瓦装饰物，每一块都堪称独立的艺术品。考古学家们通过上面的铭文得知，这些都是产自景德镇的瓷器和当涂县的琉璃，这是当时全球最顶级的奢侈品生产基地。而对比日后的北京呢，南城和门头沟的琉璃厂，那只能算作朱棣节省开支的替代品吧。所以故事分享到这里，你是不是忽然有点明白为什么2024年重修的鼓楼不到一年就瓦片脱落了吧？因为现代工艺搞出来的这些假古董何其粗糙啊，而当年它的设计用料根本就没有考虑过使用民间的工艺和制式啊，我们做出来的永远是假古董而已。当你把它安放到650年前真古董、真豪奢的底座上面的时候呢，不跳才说明它不是真古董。好了，不扯远了，继续发掘明中都的豪奢，考古队中又从这里的城墙、城门下发现了大量的须弥座浮雕，几乎布满了整座皇城。而对比北京呢，只有在门洞里有简单的浮雕而已，根本就像个地主大院啊。这就是明中都如今挖出来的种种豪奢，史书把它叫做穷极侈丽，就是把所有最奢侈的东西全部穷尽装饰过来，不求最好，但求最贵的意思。我们如今依旧可以从残存的这些遗物中窥见当年的华丽。复原后呢，我们还发现这座皇宫的三大殿并不像北京一样是分开的，而是和南宋宫殿一样形成一个宫字形，用回廊连接。这里的一砖一瓦，这里的巨大城墙，这里的穷奢极欲，都曾让北京和南京全都相形见绌。如此浩大的工程仅仅6年就建成了，什么概念？北京是有元大都的呀，在元大都上修修补补，朱棣用了14年建成故宫，而这里可是用6年建起了一整座都城啊，不仅仅是皇宫，还有钟楼、鼓楼、太庙、社稷坛等等等等，还有城内的各种街坊设施。同类的都城建设，南宋在偏安以后建立临安城，前后耗时150年，哪怕是北宋在统一之初心气很高新建汴京城，这也耗费了至少50年呢。而这座明中都仅仅用了6年，这太快了。查阅史书，我们发现这背后是9万工匠、14万军队、45万民夫、20万江南关中的富户移民，以及70万囚犯的日夜赶工，总计100多万人在浩大的工地上工作了6年，就为了这座新王朝的首都。与此同时，考古学家也从一块块物勒功名的城砖上发现了当时全国总动员的痕迹，他们写满了全国各地的生产厂址和负责人信息。当初王建英就初步统计出中原22府69州县的名刻，而后来考古队则更进一步证实，这些物勒功名的城砖和建材呢，几乎来自所有的中原州县。接着，专家们又从整个皇宫的正中央挖出来了这样一撮非常黄色的土壤，专家们认为这应该就是龙椅安放的位置。而这些黄土呢，则是和北京社稷坛现存的理念一样，叫做五方土。专家们从史料中发现，除了城砖，朱元璋当时还下令天下郡县130多座城市都要送土来奉养。应天江苏、安徽进献黄土，浙江、福建、两广进献赤土，江西、湖北、山西进献白土，山东进献青土，北平进献黑土。原来偌大的城池建材土方上，当年的修建也是绝不使用本地土壤的，这太夸张了吧。明中都真的是全国动员的超级工程。但是紧接着悬疑和惊奇又来了， 这么伟大的工程为什么没有成为明朝的首都呢？而且为什么后来它很快就淹没在历史当中呢？时间来到1980年代，结束下放的王建英回到北京，他把自己的两大本考察报告自费刊印发表。这时整个百废待兴的中国考古历史学界都关注到了明中都，而大家也都和王建英感到了同样的疑惑，那就是如此浩大的工程为什么被朱元璋废弃，他并不是没有修完呢？翻阅史书，大家发现了这样一件诡异的事情，那就是洪武八年，也就是公元1375年的阳春三月，朱元璋心情大好，因为李善长前来报告，您的凤阳中都已经修好了，请您前往验收视察，准备迁都。果然，这算是朱元璋的第一次正式衣锦还乡。他回到了自己曾经乞讨流浪的凤阳，他感到了淮西的风土是那样的亲切。他前往中都南边的明皇陵，拜祭了自己的父母和兄长，又前往了老老家的洪泽湖边明主陵，祭拜了自己的爷爷、太爷和祖先。他还骄傲地步入了皇城，坐在了五色黄土奠基的大殿龙座之上。但忽然有杀气，多年的军旅生涯让他本能地往房梁上看，竟然隐约看到有黑影在房梁上手持兵器互相打斗。他疑惑又愤怒地看向了身边的李善长，李善长则回答说，这一定是工匠们使用的压阵法，请皇帝您将他们全部诛杀。这种压阵法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鲁班术，在房梁上埋剪刀，在柱子里藏小人，这都是能让屋主人受到诅咒，家破人亡。前面聊聊节目里我们刚刚聊过，今天我们依旧害怕这种压阵术啊。而古代呢，压阵法至少从汉代起就与直接杀人同罪，尤其是对皇家使用，汉武帝因之诛杀数万人，连太子都不放过。武则天因之登上了皇后宝座，还把前任皇后做成了人质，等等等等。如今竟然有人敢对老朱的新首都、新宫殿使用压阵术，老朱怒不可遏，而一旁的工部尚书薛祥则求情道，这与铁匠石匠无关，也与没有参加过修建这座宫殿的工匠无关，请您不要杀害他们。就这样，薛祥救下了1000多名工匠，其余不知道多少工匠因为这件事而死亡。所以这就是朱元璋废弃明中都的原因吗？其实明史上只是在薛祥传里记载了这个故事而已，并无前因后果。如果真按史料来说呢，后来历史专家们发现了朱元璋返回南京后发表了一封罪己诏性质的文章，里面明确说了为什么废弃中都，就是因为工匠压阵让我老朱感到了自己背离了创立大明的初心，我不是为了天下人安居乐业而起兵反元的吗？烈士们当年不正是因为大元反苦的黄河劳役而挑动时人天下反的吗？我怎么能这样压榨劳工，让他们不得不用压阵术示威？我反思，我改过，为此我罢建中都。还没修完的就别修了吧，我们不折腾，我们要安宁。但是俗话说得好，哪一位大帝不是影帝呢？很显然朱元璋这不过是在表演，历史学家们是绝对不相信的，他们还要去历史深处寻找更深层次的原因。故事回到王建英的考察，他说那会儿自己在凤阳听不少老乡都讲过这样一个故事，当年刘伯温陪朱元璋转战路过凤阳，朱元璋就曾登上了马鞍山，表示过自己日后若得了天下就将定都于此，但刘伯温却说方丘湖芦苇冲天，藏兵百万看不见，马鞍山支架大炮一炮打到你的紫禁城，凤阳这地方不管建不建都，都要宜一箭之地。于是朱元璋向南射了一箭，眼看箭矢就要落到殷家涧了，但忽然太白金星化身老鹰，将箭叼到了南京城，这才有了定都南京的事儿。虽然这个民间传说有点野，比如王建英就分析认为，那南京也有同样的问题啊，城外的玄武湖、莫愁湖面积更大，芦苇更盛。 马鞍山如果能支大炮，那南京城外的中山雨花台也能支大炮啊，它对南京的威胁更大呀。所以王建英认为这个民间传说并不是迁都的真相，但是他却提供了破解当时时局的线索。因为历史中也曾两次记载过刘基，也就是刘伯温反对朱元璋定都凤阳的决定。一次是朱元璋刚刚平定天下，在各大城市中选择时呢，一众淮西将领都认为定都凤阳是个好主意，但唯独刘伯温这个浙东人说凤阳不是建都的地方。第二次是刘伯温告老还乡离开朱元璋前，那会儿中都已经建得七七八八了，但刘伯温却还在说中都蔓延非天子居也，这地方太偏僻了，远离各大经济核心区，像一座牢笼，而且这地方将来必定洪泛，不是皇帝应该居住的地方啊。可是凤阳从来不发洪水啊，经济特区也是在于我想不想建设它呀。比如我把关中江南的富户全部强制移民几十万过来，它不就成经济特区了吗？所以志得意满的朱元璋并没有听从刘伯温的最后预言和建议，他批准其回青田老家养老。而接下来就在刘伯温走后的第四年，鸦政事件爆发了。同时鸦政事件爆发后，朝廷上又爆发了一件与刘伯温有关让朱元璋更恐惧的事情。王建英认为这或许才是朱元璋废弃中都的真正原因。鸦政事件爆发后不久，应天宫殿里的朱元璋忽然又听闻刘伯温死了，死在了青田老家。怎么会这样？前不久不是说只是略感风寒吗？我还让李善长派他的小弟胡惟庸带着御医去给刘伯温治病，怎么突然就死了？朱元璋为此感到一阵后怕。那个刘伯温预言中的牢笼出现了。对呀，中都为什么是牢笼？因为淮西党，淮西党现在横行天下，而这天下还是真的天下吗？淮西党毒死了刘伯温，进而剿灭了浙东党，那朕岂不就成了他们的棋子？中都不吉利，那是淮西党的老巢，李善长要将我请君入瓮。想到这里了，凶狠的朱元璋起了杀心。于是我们看到了明初四大案的胡惟庸案。朱元璋随便找了个勾结倭寇的罪名，就将胡惟庸一党牵连数万人全部杀掉。这还不算，胡惟庸你不过是个马仔，朱元璋还要剿灭整个淮西党的更高层。凭管什么少年时意气放牛的徐达，几次阵前救主的常遇春，以及大明第一猛将丹玉和淮西党的首领李善长，你们全部必须死。当然曾经梦想着衣锦还乡的那个凤阳中都，自己也肯定不会去住了。就这样，当朱元璋下令废弃中都，扩建应天成为南京的时候呢，他已经彻底走向了孤家寡人。再往后，明朝的历史不忍细说，胡惟庸案之后，朱元璋又罗织了郭桓案、蓝玉案，把昔日的淮西战友全部绞杀，唯有当年写信给自己的那位汤和算是善终。真的，这就是大明的悲哀。从朱元璋开始，他因为害怕权力被分享，而把浙东党、淮西党等等大臣集团的林结合全部砸碎。而你的后代面对这一地碎砖，又要如何去铸造长城呢？传说刘伯温离去前留下过一轴画卷，画轴展开的第一幅是一群鸟正在啄食，第二幅则是这群鸟啄完食后飞散而去。很显然，这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寓意。好了，不说了，该说的都在会员频道说过了，这或许就是让人最遗憾的历史悲哀。接着我们继续回答下一个问题，中都哪怕被朱元璋拔剑，那为什么后续明清两代也都不怎么提起它，让它彻底被历史淹没了？原来牢笼与洪水，这里的风水死局在日后果然应验了刘伯温的预言。史书中为什么罕见凤阳中都、明中都的记载？因为这里在后来被称作高墙，绝对是比锦衣卫遭遇更可怕的存在啊。话说中都被废139年后，一位犯错的王爷 归善王朱当户被押送到了凤阳。这时朱当户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废为庶人，他惊恐地问左右，不是说来凤阳拜谒主灵吗？你们停在这里是什么意思？这到底是哪？答曰高墙。朱当户听闻，先是哭得死去活来，大喊冤枉，然后趁左右不注意，一头就撞死在了高墙之上。原来他早就听闻过这里面关押皇族的残酷故事，他宁愿选择受死刑，也不愿进入高墙。所以皇族被关押到高墙里究竟有多恐怖？时间再往回拨，112年，当朱棣攻破南京靖难成功以后，他找不到自己的侄子建文帝朱允文，于是就把朱允文那些襁褓中的皇子、妻子、姐妹全都关入了高墙之内，他们从此失去了自由，甚至失去了与任何人交谈的权利。因为等到后来朱祁镇夺门复辟以后大赦天下，朱允文的这些儿子们被从高墙中放了出来，这时他们已经被关了整整55年，出来后竟然不认识流氓，也不会说话，根本无法适应外面的生活，几年后就相继去世了。后来明朝有罪的亲王们全部被关入高墙，这里鼎盛时关押着大约400多人，高墙内又被分成13座小高墙，暗无天日，永不出狱。再分享一个侥幸出狱的王爷故事吧，他叫做朱玉建。当他的北方亲族崇祯帝面对一地碎砖被清军入寇到宝坻直逼京师的时候呢，热血的王爷朱玉建实在看不下去了，大臣们全都在推卸责任，王爷们全都在高高挂起，唯有他纠结了数千家丁，认为大明是自己的大明，自己要帮崇祯去北守国门，自己要兴师勤王。然而当崇祯听闻这消息后，立刻让他给我滚回老家，自己不需要什么天下藩王秦王救驾，藩王不掌兵，说好听的这是祖训，说不好听的这是当年永乐帝靖难的阴影。就这样，崇祯不但不领情，还把这位藩王直接投入了高墙，要关他一辈子，关到死。结果后来崇祯亡了，南明弘光政权也因为各种内斗只坚持了一年就亡了。但幸好南明灭亡时呢，弘光帝终于想起了被关押在高墙之中的这位热血王爷，将他放了出来，而他就是继弘光帝之后的南明隆武帝。可哪怕是隆武帝了，依旧毫无希望啊，南明仍然在一地碎砖中迅速崩溃。再后来农民军把这里烧了，清军也把这里毁了，这个可怕又阴森的高墙也就彻底淹没在了历史当中。2011年5月，江淮大旱，江苏省盱眙市境内忽然就有一些奇怪的建筑从洪泽湖底露了出来，看起来他们就像古代帝王陵寝中的拱门和甬道。可是这究竟是谁的陵墓？谁会把自己的陵寝修建在洪泽湖底呢？除了传说中剑池虎丘下的吴王夫差，那也是把整座虎丘当作陵寝啊，剑池只是一个误会。已知历史中没有任何中华丧葬习俗会把陵寝修在水下呀，而且这水下之宫你怎么修？后来专家们考察后说，这正是当年朱元璋与中都一起修建的配套首都工程明主陵，其中是朱元璋爷爷太爷和太太爷的衣冠冢。本来他当初修建时还是洪泽湖边的一座小山，可是后来地理变化果然如刘伯温预言的一样，黄河淮河轮番肆虐，让他在1680年，大约清朝前夕康熙年间，就已经彻底被洪泽湖淹没。其中的原理呢，说来也是够神奇的，那就是本来发源于湖北随州桐柏山的淮河自古温顺，流到盱眙这里的时候呢，与大运河交汇，形成了9港18弯的水泽。可是北宋靖康耻那会儿呢，为了防止金兵南下，朝廷就掘开黄河，让黄河改道，顺着运河流入了淮河，再从淮河的下游流入大海，这就是所谓的黄河夺淮入海。朱元璋修建凤阳中都时，黄河就是这么流的，淮河和黄河已经形成了平衡，淮河流域已经接住了黄河的巨大水流量，水文状况十分平稳。所以说朱元璋才不相信刘伯温的预言，认为凤阳中都不可能发洪水。 然而随着时间发展呢，黄河在流着流着慢慢问题就出来了，那就是黄河之水来自黄土高原，其中携带着大量的泥沙，会慢慢的把下游河道垫高。这种垫高十年二十年看不出来问题，但慢慢一百年以后问题就出现了呀。看地图，黄河拐弯入海处挨着曾经的洪泽湖九港十八湾，这里叫做清口。黄河这边的河道高了，大量的河水就必然涌入这些水洼当中啊。没多久，黄河水就灌满了整个洪泽湖。而洪泽湖东边呢，那可是扬州泰州大运河帝国的动脉啊，绝对不可能被淹。于是洪泽湖东边就人为筑起大型堤坝，湖面就向西飞速的涨高。再加上黄河泥沙也不断淤积清口，淮河水也流不下去了，不断的灌注到洪泽湖中。就这样，民主林被淹没了。同时，历史上悲惨的凤阳花谷也出现了。凤阳这地方因此变得旱涝无常，让所有当年被迁徙过来的富户居民全都开始四散逃荒。他们唱着花鼓戏乞讨，歌词叫做说凤阳到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真的幸好后来天下太平，有人治理黄河，让黄河又慢慢流回了华北故道。否则这种淤积持续下去，淮河上的另一处水泽方丘湖边的凤阳中都也难逃被淹没的命运。这就是刘伯温的预言和明中都的风水死局。有时候看到这些明朝故事，真的忍不住长叹一口气啊！还记得刘伯温离开时留下的那卷花轴吗？据说后来一直被朱元璋和马皇后那个最小的儿子收藏着，似乎只有他始终记得大明的初心。他一生三次被父亲朱元璋流放，被侄子朱允文流放，又被哥哥朱棣流放，但这三次流放呢，却都因为他怀抱着一本傻子之书而逃过了性命之忧。他活到了最后，而后来他的这本傻子之书呢，后来被李约瑟评为中世纪时代最杰出的草药志。翻开它，我们似乎看到了那颗赤诚的早已被遗忘的大明初心，竟然是那样的感人啊！那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会员频道细说。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最后夫人说，果然明史有毒，传闻不假呀。